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提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法尘论是造的四量论的陈量品。那么这些法尘论是呢，是很早以前在古印度啊、这个降生的这个佛教大师、啊，就他造了这些佛教的一些智慧的论点呢，其实呢就是宣讲的是世俗谛和一些这个圣义谛。圣义谛呢其实不是很主要，主要是宣讲的是世俗谛。那么说是圣义谛一部分呢，主要就是讲到了一些无我空性啊等等。当然就是就近的圣义谛呢，在这个陈量品当中，在四量论当中并没有这个宣说离四边的空性啊，如来藏光明等等，这些呢并没有讲，主要是在讲世俗谛。那么当然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当中呢，当然圣义谛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讲离系，如果没有讲这个光明藏，如果没有讲这些空性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了义的，或者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看不上眼的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一些道理。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不通达佛法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看法。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这些其他的一些离系啊、如来藏啊等等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兴奋，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学，而且呢这个是和我们的这个解脱呢直接相关的。那么如果说是讲这些世俗谛的法，那我们就这个是世俗谛，这个是不存在的，都是假的啊，学这些学不学都是无所谓。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呢，学了这个呢增长我们的分别念，如果想要熄灭分别念的话，必须要学空性。那么如果是学俱舍论啊，如果是学这个因明啊，学这些世俗谛的道理呢，我们就觉得是增加分别念，是这样的。那其实呢，增不增加分别念呢，这个不管学什么都有可能是增加我们的分别念，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这些佛教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道理的话，那么其实呢显现上面好像是学了很多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但是呢这些所学习的道理呢和我们的解脱道呢都是相关联的。只不过呢在相关联的时候，有些呢是从它的本性来讲的，有些呢是从它的显现来讲的。而究竟来讲的话，不管是它的一种本性和它的显现，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我们心识面前的概念。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去入到这个离系的实相，对我们而言的话，仍然还是只有以分别念的观察来去入，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世俗谛和圣义谛一个主要一个次要的话，全知摩诃婆切在定解宝灯论的这个第五个问答题当中呢，其实已经破斥过的。不管是你认，有些人认为世俗谛重要，就圣义谛不重要，还是说圣义谛重要世俗谛不重要，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合适的啊。这两种观点，如果我们抱持这两种观点呢，都是我们去入于究竟解脱的一些这个思想上的障碍啊，思想上的了知上的障碍，是这样的。从究竟的本性来讲的话，世俗谛和圣义谛都是不存在的。从暂时的角度来讲的话，世俗谛和圣义谛都是并存的，一个有，另外一者就有，一个没有，另外一者就不会有。如果你觉得世俗谛不重要，那对你而言圣义谛也不重要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认为圣义谛不重要了，世俗谛对你来讲也就不重要了。那么就所以说呢，就在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不管是世俗谛也好还是圣义谛也好，对我们的解脱呢绝对是有益的，是这样的。而且现在我们在世俗谛，我们是以世俗谛的一种思想来观察世俗谛的本性，通过世俗谛去入于圣义谛。所以说如果我们离开了世俗谛呢，我们就没办法修行，是这样的。而且真实来讲呢，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去入圣义谛，假如说我们要证悟圣义谛，如果我们要去入于圣义谛，必须是要把世俗谛做好做圆满做究竟，你才能去入圣义谛。如果你世俗谛的法没有做好，比如说没有出离心，对不对，比如说没有世俗菩提心，对不对，比如说你没有这样一种积累善法的话，凭什么就可以去入到圣义谛当中去呢？所以说真实去入圣义谛的人，一定是把世俗谛的修法修到极致的人，一定是把世俗谛的法修到最好的人。因为就是所有世俗谛的这些都称之为方便，那么圣义谛呢叫方便身，是这样的。世俗是方便，圣义谛是方便身。所以如果你把世俗做好了，那么有了方便呢， 那么世俗啊，就圣印地方便所生的这个证物啊，它的证物呢才能可以生起来。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前行或者在其他地方讲呢，你要证悟圣印地，要不然就说是信心，信心其实也是一种心所嘛，它也是世俗地的，要不然是集资进账啊，这个也是世俗地当中你积累资粮啊，清净对账啊，其实也是世俗地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祈祷上师也好，或者集资进账也好，其实这些呢都是属于世俗地的。那么世俗地当中，你的世俗地的信心达到极致了，就可以进入圣印地。世俗地当中的资粮啊，就是积累圆满了，世俗地当中的障碍你清净了，你就可以进入圣印地。否则的话，如果你世俗地当中的信心没有，你说我要进入圣印地，世俗地当中的资粮没有积累，你说我要进入圣印地，你世俗地当中的障碍没有清净，你说要进入圣印地，凭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没有，那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虽然说圣印地是超越因果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圣印地当中要圣印地的本性是超越因果的，但是呢，这种超越因果的状态必须要用因果来达成，它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善巧的取舍因果，才能够悟入无因果的圣印地。所以这个本性是无修的，但是你要通过修来进入无修。本性当中它就是说是无因果的，这种状态你要证悟，必须要通过善巧的。最善巧的取舍因果才能够取入。什么是最善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菩提心摄持的这个是最善巧的。然后你通过空性的这个分别第六意识，就是说是安住的空正见去入的一种善法是最善巧的。所以如果这些世俗地的修法没有达到很高的标准的话，要去入圣印地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绝对不可能，没有因缘是不可能有果的。所以说究竟来讲的话，无修无证或者无所得，但是这种无修无证无所得必须要通过修正刚开始的这些有所得的这些修法慢慢慢慢去入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它究竟的状态，究竟的道理和它就要达到这种究竟状态的一种修行方法的一种有取舍有勤作这些方面呢是不矛盾的。你只有把这些世俗地的这些法修好了，修圆满了，就是说上次告诉我们的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该取该舍的或者怎么怎么样，把这些都做好了之后呢，它的一种圣印地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无修的状态才可以出现，否则的话这个是没办法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么多的原因呢，其实呢就是音频当中所讲的这个呢，它是属于一种世俗地的法，属于世俗地的法，但是对我们的修行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学懂了音频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了知了它里面的密意了，我们就会像宗喀巴大师在其他地方讲的一样，因敏它不是一个辩论术，因敏当中一定是有解脱道，尤其是内道的因敏，它一定有解脱道啊，是肯定有解脱，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成佛的方法，成佛的道。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就是说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我们自己的道，如果对这个宣讲道的本师导师如果没有产生一个应该有的信心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它主要的因素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因素就没有了。你还说就是说你修了很长时间，如果你说刚开始的这个最主要因素你没有具足的话，即便是修了很长时间那又怎么样，是吧？这个方面的话，你没有抓住修道的扼要，没有抓住修道的核心，这个方面呢即便时间长没有什么用啊。如果时间短如果他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入道的不久，他就通过自己的一种智慧啊，或者说上师的加持啊，等等等等，善有的帮助，了知了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时间短，他也可以很快就误入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佛法的一种修行之道。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认知正确啊，刚开始的这个见解的正确，其实是最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正确了之后，才能够就是说自己的身语、自己的行为，才可以通过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指引，然后呢，走在正确的道当中。如果刚开始都是错了，那么你说我勤奋啊，你说我时间长啊，那么你就如果是走错了，你的时间越长呢越偏离，像越偏离它的一个正道，如果就是说不调整的话，那就可能是很危险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不管怎么说呢，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呢，当然和这些离系啊，和这些大圆满的一种见解来讲的话，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是不一样，它的侧面不一样，侧面不同。当然呢，就是有些时候呢也会讲，就是说是它的一种在讲圣印地为主的这些经论当中的时候，他也会高度赞叹离系啊，就是说无所执啊等等。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应该知道啊，这些无所执也好，离系空性也好，如果你的这个根基啊，方方面面它是跟得上的话，这些教义的确是醍醐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就近的，而且可以让你的心很快去入实相。但是关键就是说，一般的很多众生呢，一般的友情 啊，都会有一些好高骛远的毛病，是这样的。哎，说这个是很高的、很大的这些呢，哎，我们自己就很觉得就说是很好。而我得到这个法了，我求了，我听过了，他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庄严我执的那种素材了，是这样的。哎，觉得我很了不起，为什么？你看这么高的法我都听过，这么最大的灌顶我都得过，好像觉得他不是说这个法能够调发的相续，而就把这个得到这个法呢，作为他装饰我执的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资本呢。这样的话，它是佛法吗？那当然不是佛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方这个法是很高，但关键是我们的根基呢要跟得上。如果我们的根基跟不上，那么这个法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暂时来讲调伏不了我们的相续啊，就我们用不了、驾驭不了这样这么好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怎么办呢？这个但法已经得到了，我们不能说既然我驾驭不了，我就把它舍了算了，这样当然是不行的。就是说这个暂时我们驾驭不了了，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一种根基跟上去。啊，该就做的世俗的修行啊，该抉择的这个见解，尤其是对佛陀导师的信心，对道的信心啊，还有就上师经常给我们讲的，很多这些修大圆满的人，很多现在修密法的人，相续当中可能连前后世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都还没有完全产生定解。那么如果是上师批评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是最主要的，刚开始的是一个初级入门的东西，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就是说是有前后世啊，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我们这里面说你要把你的资粮带到后世，或者你死了之后你还下一次继续修行，这些呢，这些当然你心中自己都在打鼓的话，那么要怎么样一个确定的说我要把所有的这些时间精力啊主要用在修行上面，那么这个当然内心当中就有所保留了，是这样的。他就修的时候呢，虽然有的是不直接说，但内心当中是有保留的，自动就保留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假如说没有后世怎么办啊，那就是我现在还留了一部分，还留了一手，像这样我还是在享受世间的快乐，这方面呢好像就是说是没有吃亏一样。所以说如果他真正完全确信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些，他不管怎么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确信。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连我们连这个前后世是否存在，连就有些时候说无常观都没在心中升起来，说这个法对我们来讲到底有多大的调伏的作用。我们不是说这个法没有用，这个法绝对是有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法呢它也要和根基相应，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一种根基，像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说真实的去相应什么样的法要。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法器法器呢？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修行让自己成为法器，比如说很多前行的修法是让我们成为法器的，其实英明的这些修法也是让我们成为法器的，让我真正的成为堪能就是佛陀这么殊胜的导师讲的这个精华的教义，我们能够承受，内心当中能够装得下，而且呢这个装下去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相续能够完全通过正法的一种甘露呢把我们的相续洗得干干净净的，这种的话就绝对是啊，他就说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法的一种要义。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呢这个就是很多这种法医呢，我们如果说是轻视啊不重视啊，这个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说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发现在原地踏步。形象上面呢好像就是说做了很多的修行，但内心的改变到底是有多大呢，有的时候也不好说。所以说这些法要呢既然是这些这么殊胜的一种证悟者，他就是讲的法真的是他就是说是求西地的时候他求的是尊胜诸方的西地，是这样的。而且他就是把这个他自己的超胜的智慧，他就得到愤怒本尊的摄持的，是这样的。刚才说来讲的话，他完全有这个能力造很多这些就密乘的这些修法呀，还有很多。那为什么就是说最著名的他就法身论是造了最著名的，我们现在呢所知道最著名的呢就是说是这个英明气论呢，尤其是这个四量论，实际上它是他的一种代表作。他讲的是这些怎么样观察世俗地，怎么样观察明艳地的这些方面的法。所以这些方面如果是没有这么什么大的用处的话，真是纯粹的增长分别念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也不需要，他也不需要造一个，然后呢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去这个学习，上师也不用那么就是传承，上师也不那么辛苦的把一个这个传承一代代的传下来，很多大的也不需要去写注释了，上师也不用翻译了，也不用我们讲了，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是这样。但是他这个这样他造了这样传承的，这样翻译的，这样传讲的，那绝对是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说上师呢在很多场合当中都是讲了，显现上面他老人家说呢就是说是在访如意宝给就是说上师他们讲的这个陈亮品之前呢，就他的内心当中的信心虽然就是说从小都是非常坚固的，对这些前后世，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因为通过正理的观察更加的确定的信心的事情。 所以说相声老人家显现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当然更需要，因为我们就说是在这个这种环境当中长大，没有接受过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教育吧，啊，就是说前后是存在啊，这方面的教育也没有存在，也没生在那种环境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更加需要学的。但只不过这里面的道理呢，他讲的是很深，没有通过讲故事啊，没有通过讲一些案例啊，没有通过这些来给我们抉择前后是存在，而且纯纯粹粹的就通过这个道理来抉择啊，就是说这种通过因果的方式来抉择啊，而且通过正因的方式，正确的理论来抉择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果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对于只要是有分别念的人来讲，他如果真正去学的，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正理来接受的啊，可以通过正理来接受，是的。你可以就把这样一种道理放到这儿，你可以去观察一遍，不行你再观察第二遍第三遍，是这样的。那观察完之后呢，慢慢慢慢内心当中就会对这样实际存在的一种前后事啊，啊，我们的心识可以延续啊，或者我们的一种心识不是通过身体所产生，不是通过物质设法所产生的，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不单单是自己可以很清楚，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以后呢能够有因缘和别人接触，去弘扬这样佛法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里面的道理呢和别人去交谈、去交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懂、不知道、没有学过。但如果学完之后，而且学得很精通之后呢，其实这里面的道理是讲得特别清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学第一遍可能不一定就能产生定解，因为那这个里面的道理呢，就是说以前没有接触过，不接触过呢就很陌生。他陌生的话，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怎么可以，就可能觉得空性呢？这个怎么哦，就是怎么就可以觉得这样一种这个前后是存在的？为什么就可以这样去？有的时候呢，是通过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熟悉他的推理的方法，他到底是怎么样推出来，我们很陌生，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推不过去啊。或者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很牵强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想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要反复去看，反复去学习，慢慢的话就我们就熟悉了之后，哎呀，我们就知道了通过这样的方式的的确确可以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定境。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思量论当中陈良品啊，它其实对我们的修行至关重要啊，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一品，为什么上师他整个思量论有四品，他只是翻译这个就是说第二品的一种注释和宋词和注释，然后给我们讲这一品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因为就整个思量论的这个注释本来宋词就特别多的，很广的啊，它的这个宋词本来就很多，再加上波普罗门切的注释也很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啊，去就是说是这个全面的学习，按理来讲的话应该是全面学习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核心的思量论的核心呢就是第二品，就是陈良品。为什么是核心呢？因为我们是佛弟子，是这样的。佛弟子的话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导师佛陀，对于导师所宣讲的一种正法的一种清净性，这个是我们要了之产定解，那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且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了之最好，不能了之的话把这一品通达了，那就对我们的修行来讲也是起了很大很大的这种作用。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在不管怎么说呢，也许对他的一种推理的方式很多，就像很多道友以前学中观的时候也是对于一些推理的方式呢，刚开始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他到底为什么就这样推出来的呢？有我们最早学中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觉得这个也像当时我们在学入中论的，觉得这个有些道友就说这个月生论是很霸道啊，那怎么就是就得到这个呢？为什么就凭哦就你说了就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懂，没有懂这里面所讲的一种道理。后面慢慢慢慢学了之后呢，啊，就懂了。的确是这样的，很多这些，啊，推理的方式，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种前提之下？如果刚开始不懂的话，就很难去通达它里面的秘密。但是如果学的时间长之后呢，就懂了。所以这些呢，也需要，就说是这个学得很熟悉，把它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学得很熟悉。这个其实来讲的话，不是那么难，因为毕竟是讲世俗地的，有的人讲世俗地，世俗地的这些法都是分别念可以通达的。不像圣义地的法，圣义地的法你如果通过分别念永远通达不了，是这样的。即便我们现在说我觉知了圣义地了，我觉知了，这个都是相似的圣义地，真实的圣义地是你分别念的，是这样。你就通过分别念永远圆不了圣义地。什么时候你的分别念熄灭了，哎，不是那种压制的熄灭，而且真正的了知的分别念的本性的，这个时候圣义地才会现前。所以它不是通过分别念可以去照见啊，去观察，去缘取啊，去观修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呢观空性观生一地，这些其实呢不是说是什么呀，这些都是观空性观生一地，这个过程就是在泯灭我们分别念的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了知分别念的本性的过程，而不是说我、哦、就是要通过训练，最后我的分别念终于看到了空性的，就好像眼睛看到空性一样啊、我的分别念终于看到空性，这个永远不是这样的道理啊。训练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去观空性，其实就是说在观空性的过程当中，分别念在消亡，它就是它这个过程就是在让我们的分别念就是说是这个消亡的过程，或者说了知分别念空性的过程，而不是说要训练我们以分别念去造建一个叫空性的东西，啊，永远不是这样的。这样，所以说就圣义地他就说很甚深的原因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哦，中观很好懂，一明很难懂。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只是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字面的理解而已，还不是真正因为这个。中观的这些圣义地的本性啊，它是超离分别念的，是这样的。乃至我们的分别念没有消于法界之前，没有了知它的本性之前，那是不会懂空性的。但是呢，这些这个因明等等呢，它就可以通过分别念就直接可以完完全全的可以通达，是这样。但是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前学的少，假如说我们刚从小就开始学习这因明的术语啊。从小就开始训练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的话，现在肯定不会这么陌生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训练过，所以说现在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就从现在开始，如果经常性的来看呢、啊，经常性的去圆，就是去圆这样的诵词的话，应该会肯定会越来越熟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了知啊，在学习这个音频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误区啊，因为我以前呢也是走过这样弯路的。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音频，其实真正慢慢学习的时候呢，的确有很多和我们解脱到直接挂钩的东西特别的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里今天我们所讲的这种里面也是和修行有关系的，我们分析就知道，如果不分析呢我们就不知道，一分析就知道这里面其实和修行直接相关联的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啊，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必要啊，该分析的我们要分析一下，就是讲该赞叹的要赞叹一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今天讲第三呢是依彼说理及说喻。那么这个第三个科判呢主要还是在怎么呢，就是说有知虽无以用持这个里面出来的。就是说还是在分析这个身体产生心。那么这个心是不是由身体产生的，我们说不是。不单单说不是，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但安列不了，而且有很多的过失。如果是身体产生心呢是有过失的，有太过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就讲了，如果是身体产生心，那么是有知的身体，就是说整体的身体产生心呢，还是说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啊产生心，其他的部分没有功能，比如说手脚，打比喻讲手脚没有功能啊，没有产生心的功能，那么可能只有大脑啊或者心脏啊或者这些啊，就是说这些方面来产生心，就它是身体的分支来产生心。那么就只有两种，要么就是整体产生心，要么就是分支产生心。那现在呢我们就观察到底是有知整体产生心呢，还是说它的一种部分支分产生心呢，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还是在第一个科判当中，有知产生心。有知的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其实有知就是一个假象啊，有知就是一个概念。当然呢，如果我们自己不详细分析的时候，有知仍然可以起作用啊，仍然可以就这个人他是在走路啊，这个方面我们如果不仔细不严格的意义上去分析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有知就是真的啊，就是说比如说一栋房子啊，一辆车，这个就是真的。但是我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我们上堂课讲的，除了所有的零件是吧被组装在他自己的部位上之外，你的整车在哪里吗？全都是零件，每个都是他零件组在自己的位置上面。那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东西叫车的，一辆车没有的。一栋房子也是一样的，除了就每块砖它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然后就是说按照这种图纸设计出来一种样子，这个叫房子。其实这栋房子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除了就是说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哎，就是支分，每一个支分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除了支分之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知是假立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除了手脚内脏等等处在它自己的各自的位置上，头在头的位置，手脚在手脚的位置，除了这些之外呢，你说一个身体在哪里？你看的时候，你如果不仔细看啊，就是一个身体。但是如果你一分析的时候，哎，全都是分支呢，头是分支啊，手脚是分支啊，内脏这些都是分支啊。所以说，像这样除了这些分支之外呢，哪里有一个实有的一体的身体呢？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一个身体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那么如果说这个有知，它就是一个概念，它实际上不存在。那么又怎么可能通过它来产生一个心识呢？ 他自己都是假理的一个概念而已。所以说呢，就他这个概念没办法通过一个概念来产生一个所谓的心识，是因为他对方认为是这个有知是存在的，而且有知呢可以产生心识，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虽然没有有知啊，但是可以使用有知的名称啊，可以使用有知的名称，这个方面在讲这个。所以说前面我们就讲到了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繁体啊，就是安立繁体这个方面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破许真名之有境也讲完了，哎，然后呢说有繁体有境理，这个也讲完了。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笔说理即说喻，一笔呢就通过前面的道理我们进一步的说分析道理，分析其余的道理和有之相关联的一些道理，说理和说喻啊，就通过说比喻说道理和说比喻啊，这个方面呢进行安例。那么当然前面呢我们是通过有之和分支啊等等这方面呢一种这个状态进行安例了，就是说是它的一种繁体啊，它的本体和繁体等等的这些概念呢，这里面逐渐逐渐都在引出来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分三呢，分三呢就是说是全法有法之名称，然后是全句句之之名称，一比较他意通达，那么就是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最前面两个呢是一个是全法和有法，然后再全句和句之。那么这个法和有法就说是这个句和句之呢，其实呢和前面的有之和分之像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差不多。因为我们在世俗地当中呢有的时候在使用这些，但是我们就脑袋是混沌的，像这样分不清楚，尤其是一般的人，他只是讲只是想着怎么样养家糊口，怎么样生存下去，怎么样赚钱，或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舒服。那么至于这里面就是说他自己在使用的，他自己在这个名言力当中他是怎么样在做取舍的，很多人都不关心的啊。那是啊，的确是，如果你不追求解脱到你不如果不追求心理上面的一种解脱的话，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没啥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精神上面的就是说追求啊，或者说解脱道方面来讲，对人来讲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就追求不起的奢侈品啊，这样他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他又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对他来讲的话也没有这样一种善根支持他去追求这些。所以就像现在的世间人，你也必须要有底气啊，你必须要有能力才能追求才能得到奢侈品一样。所以说世间上这么多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其实都差不多，有些长得好看一点，有些长得差一点，有些就是，但是来讲呢他们差别还是很大的。像这就像人一样，看起来都是人，但是穷人和富人他也有差别。但是就是说人一样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他就说是他内心当中他的精神上面他就是的的确确有这种追求，有种善根，有些人就没有。所以对于那种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也不愿意关心，他也就思想了他也达不到那么深的深度，让他关心他也没有兴趣。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上次来讲的话，就是看到一些在学院的时候经常说看到一些工人一天那么早出去啊背石头啊，然后就是说一早劳动，然后晚上很晚就收工，啊，很辛苦，一天赚有的时候100块钱几十块钱。但有的时候说让他就给他100块钱，让他进教室里听一堂一个小时的课，那是坐不住的。啊，啥都不用，你就听课，你坐在这么宽敞明亮的有阴凉的这个有地毯的然后这些这个教室里，而且给你泡上茶啊点心，他就说也坐不下去也听不下去，是这样的，没有那个福报那么三个也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相当于来讲的话就是说也是有这样的情况，虽然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要追求的一种心理上面的一种解脱啊，这个方面仍然还是需要这样一种一定的一种一定善根的，否则他根本做不到。所以说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这些法有法等等，其实有些时候就你学了这些干什么，其实学了这些是很有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我们在世间当中一直生存了那么长时间，你关心过这些东西吗？就像就是说我们这无始以来流转的轮回那么长时间，你关心过你这个到底从哪里来的，你的本质，你的我的本质是什么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多时候流转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关心过啊，有没有解脱到，然后就到底是身心的状态是什么没有分析过，是这样。现在呢你开始分析这些，其实是去入到那种智慧之道的一种第一步啊，去入智慧之道。不管现在你学的这个东西用得上还是说用不上，有的时候我们关心这个东西到底用得上不，用不上我就干脆别学了，这有些时候是直接可以用的，有些呢不一定是直接可以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比如说是佛的境界啊，菩萨的境界，那你说你现在用得上吗？ 当然我们说像用不上，当然用不上到底学不学呢？当然要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哦，有的是要生信心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现在以后得到了果，我们要关心一下等等，那当然是还是有必要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有些是我们学的东西直接有，也许直接不可能马上就说调伏烦恼就可以用得上的，但是呢就是说你用不上，慢慢的很多东西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哦它直接可以用的就是好东西，但是有些时候呢是直接可能用不上，但是对你的一种思想的塑造，对你的一种对解脱道方面的一种这个整体的理解，它是有帮助的啊，这个方面是对我们来讲很大。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要抓住一个东西然后怎么样就是实用至上主义，并不是这样。有些时候它整个思想体系，它这个解脱道本身它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智慧去打造的。所以说一个综合素质高的人呢就是菩萨，他的综合素质很高，或者就是说一个真实的一种小乘声闻者，他如果真正能够去除解脱道，他的综合素质也很高的。他并不是说啊，就是哪个地方他很专呐，哪个地方他很厉害，这个方面呢，就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修解脱道的这种，因为真正一个修解脱道，他综合素质应该是很高的。所以，尤其是菩萨来讲，他的综合素质非常高，他方方面面的一种智慧都要知道，因为他所学的道，他自己所安住的道，他本身对于这个综合素质的要求就比较高，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需要不断的从方方面面的一种智慧去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了一种高标准的一种综合素质的一种修道者。哎，我们说是世间上人才也好，或者我们讲修道者，那么这个修道者他肯定是一个修道者，一个优秀的修道者，他的一种素质他是综合性比较好的，是这样。如果只是某一就这个修行者他某一个方面比较好，那我们就说他肯定是不圆满有缺陷，或者他福报大，是吧？福报大，但是就是这个大福报大，或他就喜欢做这个善根，做这个福报，其他方面没有兴趣，那么说这个肯定是还是欠缺的啊。因为你就是说你福报大是一个有是你，或者说你自己喜欢做这个福德质量，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啊，当然该鼓励就鼓。但是呢他修道不是说你就是哪个方面能做，而是修道是一个综合的性，综合性很强的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这样一种这个所做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方方面面他都要有啊，方方面面都要有信心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对福德质量和对智慧质量，或者是对学习佛法的时候对世俗地的智慧啊，对圣境地的智慧，其实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东西我们不了解的话，它就像这个一个人少一只脚一样，它就是说是你说能不能走呢，也在走，当然就是说是感觉就不圆满啊，走的就很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不管怎么说呢，很多法上次给我们教的很多法，其实呢严格的意义上讲，像金刚论当中讲的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所有的五明都要通达的，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但现在对我们来讲，所有五明通达可能有点够呛，先把佛法五明当中的内明当中的世俗地和圣义地当中的法要通达。而且就是说即便是世俗地和圣义地当中的法，作为很多这些在家修行者来讲的，也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就是说要去通达世俗地和圣义地。那所以这个又简化了，就是你们要学的要修的这些把应该要通达。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他的一种对全面认知的智慧，他其实是还是比较狭隘的。比较狭隘的话，就导致了很多的一种导致对很多问题的认识的不足，是这样的。所以说对很多问题认识不足的话，就会拖他的后腿。所以有些时候呢，本来就可以自己可以那通过你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是就解决不了啊，你就这个方面欠缺了，欠缺的话就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话有的时候就卡在这儿。然后你把卡在这还好的，倒下去了或者倒退了那就麻烦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智慧它的重要性就出来了。像这样如果你对这方面都有智慧了，其实可能你稍微卡一下你就冲过去了，你稍微缓冲一下你就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也有很多，意思说呢不管怎么，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就应该好好的去就是说去思维这些法义，这个对我们的解脱都有用。但有些人正在学，有些人就可能是觉得可学可不学，或者还有一些呢就觉得就是说让自己不学，让比别人不要学。像这样的话就你会觉得没有用啊，这个方面的话没啥用，增加很多的一种分别念的，是这样。但是这些分别念呢，其实分别念有好有坏。现在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自己的对于这些每天在这些手机啊在其他电脑上面接受大量的一些这个不良的分别念，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别人要去学一个法的时候，哎，这个是分别念，你也不要去学，这个对你的解脱没啥用。但是就每天接触那么多垃圾信息，他就觉得这个是有用的，是吧？这个方面的话，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是要注意。所以上次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通过他圣者的智慧的告诉我们啊，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真的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这些法义呢，就是说我们说直接的，他没有讲圣义地，那倒是真的没讲。 啊，但是呢，它可能是对我们的一种整体的一种智慧、整体的素质、综合素质的一种打造，它的确是有它的不共的作用，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那些学习，以前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如果真正要成为一个智慧要深邃的话，大经大论必须要学，啊，只是学一些这些修心的法要啊，只是学一些短短的论点呢、啊，对你相续当中的一些邪见的改造，那是就作用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大经大论的智慧很深很广，学完之后呢，你的这个整个的一种格局就大了，你自己的心胸啊，整个的格局、智慧的格局就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当然有些时候学的一些修心的法要也好，学的一些短小的论点也好，很轻松啊。这个方面的话，就不需要怎么样去这个去操心啊，这个宋词看不懂啊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要让你自己的一种智慧广博或者深邃的话，有些时候还是必须要什么的，还就大经大论呢，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学习的，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法和有法的这个关系。还有呢，句和句支的名称，这方面其实呢，我们都在平时的时候都是使用的。然后这个里面讲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的全法和有法的名称。这个法和有法就和前面的一种支和有支啊，它其实是一样的。有法嘛，就是具有这个法的这个整体，这个整体呢是具有其他的法，所以叫有法。就像有支一样，有支就是具有其他的分支嘛。什么才能具有其他分支呢？这个整体这个法就具有，比如说一辆整车，这辆车就具有了所有的零件啊，这个叫做有支啊，它就叫有支。而法呢，就是这个有法所具足的啊，这些别别的法组成的这个有支，组成这个整体的单独的别别的一种零件，这个叫啊法啊，这个叫法，或者叫分支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有支和分支的意思。然后就是说这个学完之后以后还有很多地方都要用到这些东西的啊，都要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现在学了然后思考了有印象，那么以后再碰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就可以了解他在讲什么意思。所以要不然的话，什么是法，什么有法知啊，就是说这些好像觉得很绕的感觉。我们就刚开始学的一些学入中论啊，学的一些中观的时候，哎呀，是感觉特别麻烦，是这样的。能不能搞一个简单的让我们学啊，让我们修啊，就是说你像这样，我们当时就是都是好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但上师他不会这样想啊。你现在就是说你的想法不可能满足你的，如果满足你的想法了，永远是小孩子，是这样，永远长不大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给我们弄很多的一些难，就是说很难的这些法来学，慢慢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反正就是很多学了很多次之后，慢慢就熟悉了。所以之后再看的话就没什么那么难，是这样。关键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的一种惰性啊，还有凡夫人的很多这些其他的一种习气毛病呢啊，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不断的学法过程当中，他会就通过就是上师们的一种这个教导的话，逐渐可以予以去除。那么就是说宋词当中讲的话是欲之为笔者，不引足其语。有谓子之句，能全释义法，全一义一切隐故谓子句，即全有法名。那么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法和有法，那么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法的名称和有法的名称。因为这里面科判当中讲全法有法是名称，全法有法的名称呢是在这个读的时候呢，就是全法之名称和全有法之名称，这样。他就说是这个法的名称是什么，有法的名称是什么，什么叫做法的名称，什么叫有法的名称。这方面的话就当然后面要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了。那么首先呢，就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宋词，这个科判下面的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说差一句两宋，差一句两宋呢，就是说前面这一个宋词啊，前面这个一个宋词主要是指全法的名称，然后后面三句呢主要是讲这个全有法的名称啊，就是说全法的名称和全有法的名称，是这样的。有法是它的整体的名字，法呢是它一种这个分支的名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法和这个法和这个有法。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先看这个宋词，欲知先第一层意思呢，欲知为笔者，不引诸其语。那么就是说欲知为笔者，那么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上次在讲义当中讲一个事物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反体，比如说它是属于这个它比个一个瓶子，一个瓶子的话它是无常的这个侧面，或者它是属于有为法的一个侧面，或者它是属于所作性的这个反体啊，或者就是它是一个 白色的啊，或者它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种这个，它是一个色法的这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一个法上面很多不同的一种侧面，很多不同的繁体。喻之为笔者，有的时候呢，在使用名称的时候呢，喻之为笔，就是说我只想知道为笔，就是说这上面的某一个繁体，这个法上面有很多繁体。但是有的时候我在说名称的时候呢，我只是想表示其中的一个繁体，不引出其余。哎，这个时候呢，使用的名称就很准确嘛。像这样的话，如果只是说这个瓶子的瓶子的白色，这个瓶子的白色部分，那好了。如果你说瓶子的白色部分，那就是喻之为笔，我只是知道这个瓶子上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繁体，我只是想说它，我也只是想向对方表示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喻之为笔者，想要知道单单是这个部分，不引出其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词语啊，它就直接的表示这个不引其余，不引什么其余呢？不引这上面的其他的繁体，不引出它的其他的繁体，这个叫做法，就在这个上面所具足的这么多的繁体法，这么多的一种繁体啊，我只是想表示其中的一个，不引出其余，自然就是说我不想引出。或者这个词句这个名称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就不会引出，是这样。这个就是大家在交谈的时候，大家在什么都是这样的。哎，我是表示它的一种花的花的一种紫色，或者只是表示在上面的某一个类某一类，我说它的有为法。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这个词句啊，它只是这个词句呢，自然就把其他的就排除了。哎，所以就它的功用是吧？就这个词句有没有功用呢？它有功用，可以让我们的一种思想比较准确的去了达，或者去关注他的一个某一个所要讲的部分，不引出其余，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呢，就是说是这个权法名称的一种表述。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有谓指之句，能取源示意法。有谓指之句，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有谓就是说有些场合当中，在有些场合当中呢，对于这个所要表述的这个名称呢，它有一时候叫做指之句，或者叫指句。什么叫指之句？这个指就是所指的法，所指的，比如说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就是我要所指的法，我要表达的，我要所说的，这个叫做指之句。之句的话，就这个法上面所具有的某一个特征，哎，这个叫指之句。所指的这个法，所要表示的这个法叫指，所指的这个法嘛。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用了手指，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指之句是不是手指，这个是这个手指其实就是这个所指的法啊，只是用手指来做一个比喻，手指的这样一种这个它上面的红色也好，或者手指上面的染的白色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手指上面所具有的特征叫指之句，这个句呢就是具有的它的繁体，所指的法上面所要表达的，所指的法上面具有的某一个繁体，有谓指之句。有些场合当中，在表述这个权法和权有法的时候，什么是权法呢？就是有谓，就有些场合说指之句，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指之句啊，下面这个层意思呢还有一个叫指句啊，这里面就是两个词啊，它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它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间加一个之字。这个就得啊知的意思，有谓指之句。那么这个权法呢，就是讲这个所指的这个法，知就是上面具，就是具有的某个特征，它就是指这个具有的某个特征，啊，这个叫指之句。有谓嘛，就有些场合当中指之句，能取源示意法。那么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好像示意法的话，好像有，似乎是有不同他体的一种能权。指之句的好像是有不同他体的人，就好像指之句嘛，就这个所指的法上面的某一个法，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是似乎是他体的，在表述的时候呢，似乎就是说的一种存在他体的一种这个人权，他体的人权，就是说人权的人权是什么？人权就是词句啊，人权就是名词，就是词句的意思啊，人权就是说是这个能够表示的，叫人权，就是表示的意思，人权呢叫能够表示，能够表示什么？能够表示他的所权益的。能够表示所权的叫人权，什么能够表示所权益？当然就是词句，啊，这样一种词句啊，语言叫人权，我们叫人权句是吧？人权句和所权益，那人权的话就能够表示的，什么能够表示呢？啊，就是这个词句能够表示，或者说这个文字能够表示， 啊，或者你的手你的这种姿势能够表示，都可以叫人权。所权的话就是你需要表达的，哎，这个词句当中以后隐含的意思要指向的或者要表达的，这个叫所权。所以这个好像是有他体的所权，指字句的意思就是好像是有他体的一种这个所人权，但其实来讲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没有啊，他是没有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讲没有他体，示意法好像是一个他体的这种人权，但其实呢是不是。然后这个里面也其实也是给我们表示什么，给我们表示就是说这样一种法上面呢，他就说是一种就是说有字和分支也好，法和有法也好，还是说下面的聚合的一种聚支也好，其实呢这些法呢都是一个法啊，都是一个法上面通过分别念，通过我们的一种思想分别念可以把它分开来表示啊。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你说除了这个法之外哪里还有有法呢，是吧？除了这些这个分支之外哪里还有有支呢，是没有的，它没有他体。但是呢通过我们的浅语，通过我们的一种分别念思想可以把它分开，文词啊，就名词也可以把它分开表述，表述是可以把它分开表述，就说看起来好像是他体的，其实呢不是他体。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宋词呢，主要就是指权法的名称，权法的名。这个法就是它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物体上面所具有的某一个繁体法，就是说讲它的名称就叫做权法之名称，啊，权法的名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上面的一种部分。它上面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繁体，它上面一个繁体法，我就是讲它，我就是只是讲这个，比如说瓶子上面的这个花纹，我就是在讲它的花纹。这个就是说，是不是除了讲这个花纹之外，别的法没有讲？这个瓶子装水的功能我没有讲，对吧？这个瓶子的大小我没有讲，瓶子的颜色我没有讲，啊，瓶子的其他的我没有讲，我就是讲它的一种花纹。哎，所以说它就叫做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呢，就它就是叫做权法的名称，就是这个瓶子整个瓶子上面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繁体，它所具有的其中一个特点，我只是觉得它这个叫权法。这个法的意思就是部分，就是它上面所具有的一种就是说它自己的一种繁体法，这个叫权法的名称。那么讲完了权法的名称呢，我们再讲权有法的名称。有法的意思就是整体了啊，就是整体。有法嘛，就具有所有的繁体法的这个总体，这个总体上面具有所有的繁体法，我就是讲这个。当我讲这一个的时候呢，就包含了所有的东西了。实际上我就不是说像就说是一个什么权法的名称，权法的名称你在讲这一个繁体的时候你只能讲这个，是吧？前面我们讲了嘛，不引出其余，它不会引出其他的繁体，它就是讲这个繁体。这个叫讲它的一种这个其中的一个，这个叫权法的名称。那么权有法呢，有法就是它的整体了，它有它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权一意一切隐固为止句，即权有法名。这个就是权有法名了。那么这个权有法名它自己的一种特点是什么呢？权一意啊，权一意一切隐啊，这个一切隐要连起来哈，权一意啊，一切隐。那么就是说权一意一切隐的意思就是说，我说其中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我的这个人权句，我的人权句只说一个词，一个意义隐一切的这个繁体全部隐出来了。比如说打比喻讲瓶子，我就讲瓶子。当我在讲瓶子的时候，我没有讲这个瓶子上面的单独的哪一个繁体，我就是讲这个瓶子的整体。当我在讲这个瓶子整体的时候，是吧？一意嘛，我讲瓶子的时候，一切引，所有的繁体都引出来了。我没有在这里面，就是说我这里面要表达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我没有单独排除哪一个，不像这个什么，不像权法的名称的时候，它是排除了其他法的，不引出其余的，它只是引它一个，其他法不引出来，是这样的。但这个呢就是说权有法呢，不是权有法的话，一个名称它表达的意义当中一切引，所有的这些都引出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谓止句啊，谓止句，这个止句就和前面的止之句是对应的哈。那么这个止句呢，就所指的法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叫止句。止之句就不是，就是所知的所具的法上面所具有的某个繁体，他不是说这样的，他就说止句呢，他就说是整个整体法叫止句。所以这个止句呢，就所指的法他自己本身他所具有一切繁体。 那么这个叫做全有法名啊，这个叫全有法。所以说这个里面全有法的话，就刚刚我们讲了哈，我说瓶子的时候，我又讲瓶子的色法吗？没有讲。我又讲瓶子的颜色吗？没有讲。我又讲其他，我没有单独讲。但是呢，当我讲瓶子的时候，所有的繁体都具足了，所有繁体都在里面，它一个词就包含了所有了。所以这个叫全有法名。有法是什么？有法就是整体了。整个瓶子叫有法，整个瓶子叫有法呢，就当我在说瓶子的时候，其实呢，所有的只要它所具有的一切繁体，所有的繁体我不要一个一个讲，当我在讲瓶子的时候，所有的繁体就包含了啊，都包含。但是呢，就是说人权具是不是就是瓶子？那当然不是了，它只不过是什么？它只不过是全有法名称的特点。什么样是全法名称的特点是吧？什么是全有法名称的特点？全有法名称的特点就是讲一个包含一切，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了，啊，就像一个档案袋一样，就是说我说把那个第几号档案袋给我拿过来，他就是拿过来之后，所有这个人的档案都在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讲里面的某一个、某一天的、某一年的，在哪个以前哪个学校上学的，你再单独去说你要把里面的哪个要我要看那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有法就是整体了，它虽然就是只是使用了一个词。但是这个词的作用就是把所有的信息都包进去了，或者张三呐、啊，我说张三啊、李四啊等等，他就讲他的话就当我们一讲他的时候，他所有这个张三他自己的一些所有的这种繁体都在里面的，他的年龄啊、性别啊，或者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全有法的名称，它的一种特点，它的作用，全有法名是这样。那么如果是全法名呢？全法名呢，它就是说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引出其余的。它只是引其中一个法，不引出其余。那么是如果说是全有法名的话，是全一义，全一个义，一切引，所有的繁体都会引出来。这个叫做子句，哎，这个叫子句。前面是子之句，中间有个德字，哎，有个之字，是这样的。子之句就是说所指的法上面所具有的某个特点。子句呢，就是说这个法它所具有的一切。这个叫做子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既全有法名啊，就全有法名。所以说这个有法和法就是这样一种特点。要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上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所有法就是包含了一切的，它叫有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这个法呢，就是说有法上面所具备的某一个法。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它其实呢就是说是一体的。一体的话就说是什么一体的，一体的意思就其实也不是说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体，它就其实来讲的话，就说这个有法和法之间呢，它是所有的这个繁体呢是在它的一种法上面都具足的，都是具足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让就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可以分开讲哦，这个是叫有法，这个叫整体，这个叫有法，那个叫法，讲的时候呢是可以分开讲。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离开了有法没有法啊，离开了法也没有有法。那如果你离开了有法，没有整体，哪有它的部分呢？没有它的部分。那么如果离开它的部分呢，整体又在哪里呢？也没有。其实那二者就是一个，但是呢，用分别念可以把它分开，通过词句表述的时候可以把它分开。这个就是四书地当中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种特点，实际上互相之间都在使用这个特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二者之间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说这些都是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用分别念把它这些法啊、有法、啊、分开。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外道啊，或者有些这个分别念，他就认为这些是实有的，啊，有法是实有的，法也是实有的。但是哪里有一个实有的法呢？其实这里面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实有，在名言地的层次，我们就知道它是假立的、虚假的、不真实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是不真实的一种自性。那么如果我们要觉察它的本性的时候，前面我们讲这里面也有修和修行道相关的内容。和修行道相关的内容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呢，这个有法和法呢，如果按照中观的观点的分析的时候，它就是假立的。这里面已经讲的是假立的，有法观的法，法观的有法，二者之间呢就没有办法就真正的就是完完全全是这样分开。而且呢虽然不可分开呢，通过分辨也可以假立，名言地当中可以使用，但名言地当中可以使用的话，就是说它其实究竟来讲的话，它也是这个无实义的啊，没有真实义啊，是没有真实义可得的。所以说就是说既然是观代的有法，观代的法才有，所以有法是假立的。那法观代有法才有，所以法是假立的。而且之间呢其实都是互相观代，都是假立的。所以说我们在假立当中、名言地当中可以使用，可以去分辨。 当我其实我们反过来讲，即便我们在使用在分辨的时候呢，你可以去使用它，但是呢，不要被它所困啊，不要被它就说所束缚。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呀，很多修行的教练也是这样的呀。我们可以去使用，我们可以去赚钱，也可以去就是说追求这些好的生活，但是呢，不要被它所束缚，这个叫出离心啊，这个叫出离心嘛。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你可以做，但做的时候呢，你的心不要粘上去。你现在不要把它所不要被它所困，不要被它所这个束缚，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智慧，这样。所以说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它没有真实义可得。所以说我们的一种上堂给我们讲的一种名称，啊，好名声、坏名声、好听的词、坏听的词，其实呢，就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也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就说是通过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本体可以得到。那么又说是这个这些人权也好，或者就说是一些法的名称啊，或者有法的名称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其实来讲的话，也是真正就近观察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真实义可得啊，没有个真实义。如果了知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对于世俗地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单着的以前不知道的时候，所单着的一种这个事物啊，还有所单着的这些法和有法等等，其实真正了知之后、通达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可以在生活啊，在工作当中去使用。以前呢非常的执着单着的东西呢，了知了之后慢慢就可以放下，就可以看破放下。我怎么凭什么看破嘛？有的时候说，虽然有些时候不是看破啊，放下啊，自在啊等等，那其实来讲的话，你如果没有懂道理，你的观念没有转变，也不懂得怎么样道理的话，你怎么样去看破，怎么样放下呢？他的看破和放下和真实一种智慧当中的看破放下不是一回事儿，名词上是一样的啊，这个字大家都会读啊，他的当就是说是这个，当就是看到那些佛法本当中讲看破放下的时候，他脑袋当中浮现的是他自己教育体系当中给他提供的这个看破放下。那么但是呢，是不是那种意思呢？佛法当中那种看破放下的意思不一样，就像我们说空性一样。当就佛法当中说空性的时候，他学过空性的人自然就知道相而无自性，对不对？他因缘和合的法的缘故，他无自性，正在显的时候是假的。但是如果说是换一个人来讲呢，你也跟他讲空性。他要讲空性的，那他脑袋里面浮现出来，就是说以前的教育体系里面给他提供的空啊就不存在。我说瓶子是空的，这瓶子怎么空的？没装水是空的，是这样的。房间是空的，是什么？房间里面没人是空的。但是这个空的意思吗？根本不是啊，根本就不是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是，如果你要真正要懂得这里面的智慧的话，还是要深入学习啊。如果不学习的话，也许按照自己以前所受的一种教育，它里面给提供了一些教育的一种思想的话，它可以做了一种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和它实际情况，或者说这种实际情况所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放下的智慧，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深度和它正确性也不一样，它的深度广度也不一样，所以导致它的后面的结果也不一样，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按照它的，有些时候你管它怎么样，它反正放下就行了。但是是啊，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是他理解错了，他也放下了，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呢，其实真实的放下和看破放下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智慧还要深，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宁静啊，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这个利益还要大，是这样。而且它不是短期的，它是来自于很长期的一种看破放下。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来讲，有误解的一种智慧和真实的智慧有些时候看起来差不多，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时间越长，或者说越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它的一种差距就越来越大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长期系统的学习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他也没有长期系统的学习，他好像凭着自己的理解，他对佛经啊论点啊，或者他自己看一些啊，好像觉得比那些学习的人还要理解的深一点。但是呢，随着他学习的一种他的一种时间的加长吧，系统学习的人他的智慧方方面面全方位的智慧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再去回头看以前那个人的时候，漏洞太多了。那个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以前我们在刚刚学的时候他讲的头头是道，而且讲的特别有道理，我们都只有礼拜的份儿。但是后面就是学完之后再去看的时候，哎，这个里面真的是很多都是他自己想的，很多就是经不起观察了，就越来越明显，差距就越拉越大越来越大，是这样，肯定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也分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学完之后呢，我们就说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的和错的我们有能力分辨了，有了分辨之后呢，再去看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自己的智慧可能超过了对方之后，再去看就不一样。所以说就相似的这些了知和真实的系统的学习的了知， 他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不要被那种误导了，就觉得哎，像某某人他也自己在弄，自在学，他也理解得很深呢。那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也许他有术士的善根也不好说，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你分不清楚啊，你就崇拜啊，你就怎么样，但是真的来讲的话，就是是不是那样的也不好说。所以说就是还不管怎么样了，就是说还是自己的系统的去好好去闻思啊，或者说长时间的学习的话，它总体的智慧需要增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去学习佛法它就应该是乃至于没有成佛之前都要一直学的啊，没成佛之前都一直要学。所以以前呢，我们不是也讲过那个，讲过一个第三世多度金活佛和他一个侍者，一个侍者其实是他弟弟，也是一个活佛，是当时就是他在他是当时就说第三世多金活佛他年老的时候他就不管寺院了，就把寺院交给他弟弟来管，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在一个山上去闭关去了，闭关之后就每天看书啊，每天学习啊。有的时候他的弟弟就你这样学到什么时候，他说要学到成佛为止。哇，他说那样学到成佛为止，他就觉得三五年就搞定了事情，他就觉得，但是他就说要学到成佛为止啊。的确就是没有成佛之前呢，都是属于有学道嘛，还不是无学，成佛之后属于无学了，是这样。所以说他们那些圣者们的智慧，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句智慧来讲，给我们来讲就带了很多的一些提醒，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学两三年学几年差不多了吧，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智慧，其实有的时候呢，就前行当中讲，就是说认为不需要学就需要学的标志，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学的差不多了，我们学的觉得学够了，那肯定是绝对是还需要学，是这样的。那么就你看那些圣者们，他还是不断的学。以前大圣上师也在讲，以前多蒙寺有一个活佛叫地刹活佛，他那种就是这样的，很，我也就是给我也灌过顶，也是传过法的一个，像以前的话是多蒙寺的一种寺主，是这样，后面圆寂了嘛，所以他就是那种一直学，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就是说在就是说寺院的德巴卡姆讲法的，他也去听，他是一个很大的活佛，是这样，没有一点的一种价值傲慢都没有。所以说讲完法之后呢，下面有些时候呢，辅导员讲课他也去听，有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小喇嘛，就说你把今天讲的给我再给我讲一次啊，还在这样听，是这样的。所以那种他就是说对那种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特别特别的，就是说是那个对于听法方面啊，对于学习方面那就不知疲倦的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没有。所以说你看那些大德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所有有些大德他的视线不一样的哈，就是说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有些大德的视线对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我们觉得啊可以了差不多了，而我们也不是其他的一些根器的话，其实有些时候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讲它会有一些这个障碍，有些障碍。是当然就不同的根器呢，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学，那也不一定。所以有些他根基不一样嘛，有些根基不一样他就说学一些他就可以去直接去这个观修啊，上座打坐啊这些方面，有些人就需要去学习很多，就是说很多这样一种佛法之后，逐渐的相续当中产生真实的定解，是这样。所以人和人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说是绝对是这样的，也不能说就是说你是不需要学啊怎么样，这个我们分不清楚。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应该有了一种长期的，不管是学啊修啊，应该有个长期的打坐，也不是打三五年啊，就好像觉得做过一次三年闭关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那么学习佛法也不是说学了一期两期就可以了。是这样，我们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还很欠缺，现在我们学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学的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就有些时候呢说不学了，打坐呢修行呢来讲的话也没有咋修，所以说说不学的时候就基本上大量的时间就开始荒废掉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说是不学习啊，然后没有就是说系统的去闻思啊学习啊或者修行的话，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还是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走的话，还是很危险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很多大德呢，就不同的大德做不同的视线，有些的话就是一辈子闭关啊，就是一辈子闭关，他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有这样的视线的，为了让大家知道修行的闭关的重要性，他就舍弃一切，就像米拉德巴尊者一样舍弃一切啊，就到山里面去修行闭关，树立那种修行的法床，通过这个方法来弘扬佛法。有些的像法王瑞宝一样一辈子讲法，当然上次也是最重视就是讲法，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所调化的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或者说他们要表示的这种修行的方法或者一种精神或者说重要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都应该知道就不同的这个大德们有不同的视线，但对我们而讲的话，对我们而言呢，上师给我们讲的就是要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正见，我们的见解因为以前受了太多的污染，受了太多，也许我们很多人前世学过啊，如果没有一点因缘也不可能遇到这些很好的上师善知识法脉，但是呢 就可能我们以前是欠缺了一些东西嘛，所以很多时候呢，精神当中成熟的时候呢，已经被染污了很多了。所以这个过这个染污的香絮，你不清净是不行的。毕竟你说你前学过，那肯定是学过的，但是精神当中被染污，这个也是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被染污了之后，你不去清净，那么这个东西一直会障碍你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不断的通过学习正法来去掉染污。去掉染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学正法，就像我们说去掉邪分泌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圆这样一种正见嘛，是吧？我们要去掉迷惑，要去掉迷乱，要去掉迷乱最好的就是圆实相啊，这个是最好。所以你要去掉一些染污，最好的就是圆佛法。佛法的东西为什么是圆佛法最好的？因为佛法讲的要不然就是世俗的实相，要么就是圣意的实相。不管是世俗的实相还是圣意的实相，都是真实意，都是最朴实的一种，这个它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呢不符合这个的，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染污，那就去掉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掉这个染污，最好的方法就是圆正法学习，不断的听闻啊、思维啊、修行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嫌多，不能嫌麻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习惯了这些或者精神上也习惯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低级的娱乐啊，或者很多很多这些就是说和解脱无关的东西，所以说一缘解脱到的时候呢，就反而不适应啊，反而不适应，是这样。所以就像是刚刚讲了一下，就是让那些就是说做体力劳动的人，就让他啥都不做，就教室里听课，他就会听不进去的。听佛法那么好的大乘佛法，听不进去的，是这样。所以就像这样一样，我们无始以来的或者精神当中我们受的染污心也是一样的，让我们好好去认认真真的去闻思修呢，有的时候就很难安住。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既然以前我们上一世学过，是吧？既然现在也遇到这么好的一种上师，甚至是在给我们做指引，那我们就应该就说是这个认真观察，观察好之后呢，就分析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之后呢，该做的应该尽量做，不该做的尽量去回避，或者尽量慢慢去掉。一下子斩断呢，有的时候也是困难的。就像就《金刚经》当中讲的一样，你说你要去调一个弯曲的竹剑。要去挑一个很弯曲的竹剑，你说你一下子过来把它扳直，那很容易就折了。要它因为它弯曲的很长了，那个竹子弯曲的很长，是它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定型要把它这个把它慢慢弄直的话，这个一下子去用蛮劲儿，想要就是说是这个很快达成你的想法，那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很快，一方面很危险，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你的习气形成之后呢，一下子要改正，强制性的改正，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支撑的话，有很容易就。要不然逆反，要不然就是很容易失败。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金刚呢跟我们讲的，就调了一种弯曲的剑的时候，调了一些弯曲的一些竹子啊木头的时候，那就是慢慢来。有的时候呢，就是要用火烤一烤啊，然后用水泡一泡啊，再绑在一个上面就绑一段时间，再取下来又烤又绑，慢慢的话就是说逐渐它就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一种调心也是次第性的啊，当然就懈怠是绝对不行的。啊，你天天睡懒觉是绝对不行的，那是你要说放松啊。上次说了这个不能急啊，天天睡觉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呢，就是说太冒进了也不行。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的中道意义，每个地方都体现这个中道。不管就是说是哪个方面，都是不管是学法见解也好，行为也好，修行也好，还是说调烦恼也好，都是中道的。所以相当的话，中道的话就能给我们一个承受的，能够承受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你要努力，但是呢，就是你不要太冒进啊，就是这样的。所以逐渐一步一个次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逐渐我们的分别念你可以被调伏，它是绝对可以被调伏的。你的染污很重，但是它必定不是本性啊，不是本性。所以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出生的给正确的方法，给了这样一种充足的时间，它这个事情你可以达成。方法不正确有时间不行的，然后如果方法正确就是没时间不行，然后有时间你不做也不行，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些因素都要具足。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每天该勤奋的该精进的一定要精进啊，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不要想，我今天都精进了，为什么没有出结果呢？这个就是说你在做的话，它的这个条件因缘在逐步的完善中，像这样的话的条件在逐步的完善之中，它就说是这个方面，它每一次我们投进去的这些善心啊善行啊，它都不会空耗的。当它就是说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成熟，成熟之后呢，你的状态就和以前不一样，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管是这个觉知正见也好，还是修行也好，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些讲到这些这个意义啊，这个法或者说是这个有法之类的，这方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 啊，这方面去观察，所以这些呢没有是真实的，都是这个相关的或者是假立的。有法和法，你看就这里面所讲的一种这个有法，还有在音频当中这里面讲的啊，差别法和差别式，差别式和差别法，差别式和差别法就是其实就是法和有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差别式是什么呢？差别式就是有法啊，这样就是这个瓶子本身啊，就有法啊，就是叫差别式，差别的基础，差别法的基，差别法的一种所依，或者差别法的本体，都可以这样讲。那么就是说差别法是什么呢？差别法就是在这个差别式上面所具有的不同的反体，所具有不同的差别法，是这样。这方面就叫做它的一种差别式和差别法。那么差别式和差别法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在现在我们学到这些东西啊，学到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慢慢我们要记住，记住之后以后在学习这些其他的法方面的时候都要用得上。所以以前我们在学定界保存的时候，哎，什么是差别法，什么是差别式，就搞不清楚，是这样，经常性的搞不清楚。但是后面就是说讲完之后，记住之后的一看到是哦，这个里面是在讲差别式，这个就是差别法。差别法就是上面所具有的不同的差别，不同的反体。差别式呢，就是说这些差别的法，它所依靠的一种，它一个所依靠的一种这个基础，就是个法本身这样的。那这些呢是本来是无二的。我们说一个瓶子，它就是一个瓶子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别念分出来，哦，这个是差别式，啊，这个是上面的差别法，啊，这个方面就可以分别。这个通过分别念可以分，通过语言，通过它的名称可以全表。啊，这个方面就是，但是正在分别念分的时候，正在我们的语言去全表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只是我们的一种啊分别念去观察的观察而已，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真实一种存在的自信。那么这样反复的去了知，从差别式到差别法，从差别法到差别式，这样反复去观察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假立的一个概念，一个假立而已，其实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必须要了解的是这样的。那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全法和全有法名称的差别。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那么第二呢，就是讲到的是全具具知之名称。那么就是说这个也是全名称的，只不过这里面呢啊，就说是换成了全具的名称和全具知的名称。那么具和具知和前面的有知和分知，还有呢就是和这个法和有法，它的一种这个差不多。总像别像这方面都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差别呢也是有的，它必定讲的是具和具知，前面是法和有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从某个侧面不一样，但是它总的一种总的方面呢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那么具和具知呢，有的人想有知和分知，这种有知和分知其实也是就是说这个有知呢也是知分集聚的嘛，也是知分集聚的，它有着具有分支，但是呢，具有分支呢，它就是从有知和分支的啊，它的词，它的这个名词的一种语境，所表示的一种意思的侧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它这个也许它本体是一个，但是呢，它的一种表全的词句不一样，它的语境不一样，它的理解的侧面也不同。就像我们以前讲，虽然就实相啊、空性啊啊就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在使用名词的时候，比如说你用。空性的这个词，用空性的这个词的表示，它表示的空性，空性的意思，然后你再换一个和它意义是一样的，但是你换一个无实有，对不对？无实有，哎，有的时候来讲无实有，你讲有的是空性难以理解，但是你换成无实有的时候呢，哎，它意思是一样，但是它就说没有实有，啊，是没有实有的。它这个词语的一种语境啊，它所表示的一种意义，它的繁体不一样。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理哦，这个是无实有，然后就再把空性和无实有，我们说空性就是无实有，无实有就是空性，再一等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正确理解了空性，我们就用无实有的意思去理解空性，那就对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的时候呢，它的用词，它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对很多人的理解方面去入的方式方面的话，其实每个人他自己对某有些词语啊。他比较敏感，有些人可能没啥敏感，没啥感觉，所以说就他为什么佛陀讲很多不同的译名啊？这个两个译名不是前面上堂给我们讲那个译名，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用很多不同的名词来诠释一个意思，就是为了让很多不同的那种习惯语言习惯的人能够误入到佛陀所表示的那种状态。其实佛陀讲的这个空性，空性有多少种呢？啊，空性没有什么多少种，是不是？就是那个原始的状态而已。本来的状态离思辨的状态而已，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他理解的对词句的敏感度不一样， 有些对这种词他就比较容易相应，所以跟他讲无事有，是吧？跟他讲离系啊，跟他讲空性啊，跟他讲其他的，实际上这个他每个人他就是可以理解，但理解完之后你回头啊，就是一样的一个意思，说实相啊、空性啊、如来藏啊、实际啊、真如啊，其实这些问题就是讲一个状态，但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每个人他习惯不同，他也根基不同，所以他理解的一种误入的一种误入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换，有的时候是理解不了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换一个其他的词语，换一个其他的方式来理解，或者说讲的时候呢，尝试用不同的词句来诠释这个意思，也许呢，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收获。所以说我们说句知，是吧？句和句知呢，其实它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聚集的所聚集的整体和这个整体的分支，聚集的分支也是有这个含义的。那么就是说，宋词当中讲，除色等立别，彼等相同果。非因与遣除，即用平之名，故平非为色一体之名称，是权类聚别。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除色等立别，彼等相同果，非因与遣除，即用平之名。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里面这个第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说是除色等立别。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句和句之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首先我们讲用瓶子的名称，用瓶子这个名称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就是一个句，它用句的一种名称。句的名称就是说，真正在用句名称的时候呢，因为这里面所谓的一种这个比较大的法的，尤其是色法吧，像这样的话就比较粗大的色法。比较粗大的色法呢，就是说按照聚舍论呢，那么其他的一些教义当中讲到的话，它至少一个法上面呢至少有八微啊，八个微尘呢聚合，八个微尘聚合呢，就是说是地水火风，这个是四个啊，它四大元素是肯定有的，只要是色法，但是心法没有，心法它不可能是地水火风的，它就是色法，比如说瓶子啊、柱子啊等等这方面的法的话，就是说最少还有八个。它才能八个这个微尘一起聚合，八个微尘聚合的时候，首先就是地水火风，它这个四个元素呢，可能是有了这个就四微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是讲这个色香味触，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个叫这个八微啊，这个八微。那么八微聚合在四百轮当中也讲这个八微的，然后呢，在这个聚舍论当中也是讲这个八微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呢，不管大乘小乘呢，在承许这个色法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是大家都是共认的，是这样。而这个里面呢，法存论是使用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八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就地水火风嘛，然后地水火风这个是四个元素，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有些法上面呢，它可能地大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瓶子上面可能地大多一点，那就是显得比较坚固。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说是比如火啊，火就燃烧的火上面，燃烧的火上面它的火大多一点，水大有没有？水大也有，但是呢水大比较少啊，水大的成分比较少，是这样的，然后火大的成分比较多啊，所以说它就是说是显现热性比较强。那么水大有没有呢？水大也有啊，水大就是让它成型，就火的一种形状让它成型呢，让它摄持住啊，让它就是说不散失呢，这个就是水大它的功能。所以说就在聚舍论当中呢，把这些地水火风它自己的一种特征，它自己的作用，它的法相啊，它的作用啊，这个方面都讲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每一个粗大的法上面，它其实都是有地水火风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色香味触，就是这个粗大的法上面有它的这个色呢，当然也有显色、形色。显色呢，显色呢就是它的颜色啊，叫显色啊，就是它的红啊、黄啊、蓝啊等等。形色呢，就是它的形状。它的形状，它是一个瓶子是圆形的吗？是方形的吗？还是圆柱形的？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是这个色的字形，啊，那香的字形，香的字形的话，有些上面的材料上面自己带香的，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明显的啊，香味不明显，但是也有带香。味的话，就是你用舌头去尝这个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一种味道。触呢，但是它是一种你去身体去手去摸它，或身体去触碰它的时候，这个瓶子。它的一种坚硬啊，或者说是粗糙啊，或者有轻重啊等等，这方面就是它的一种触，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色法有五个啊，就是外境就是说有五个色声香味触，但这里面呢就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就只有这个八微当中呢没有声，要去掉声，这色香味触。色香味触没有声音的原因呢，据说当中讲，因为这个声音它是就是说是这个 偶尔发出来的，就你要触碰之后发，它不是自带的，声音它不能自带，它没有延续性啊。那没有延续性，它不像色法，就说这些色香啊味触，它自己有一个本，它自己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执行，它有延续，它可以延续下，有相续，声音没有相续，声音发完之后就没了，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触碰它，它有；你不触碰它，它没有。这方面的话，就所以说在八位当中，它没有声音的原因呢，在聚神当中也是这样分析的啊，这样的。然后如果说在上面再加的话啊，你还可以加。就加这些，就是声音啊，加其他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啊。比如说，你如果是个友情的话，你还可以加这些啊，就生根呐、啊，加其他的这些自信加上去。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慢慢再加啊，就是八位上面再加九个、十个，这些都可以有。但是最基本的就是八个啊，最少的就是八，最基本的八个。这个、上面可以叠加，但是呢，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八，就是这个八种未成聚合。那么就是八种未成聚合呢，这个方面我们就叫做这个瓶子啊，又叫做柱子啊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叫做聚合了，因为它上面聚足了，这个瓶子上面聚足了八种未成，所以它就是说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叫做这个聚啊，就叫聚。聚支是什么呢？聚支就是说它自己的分支嘛，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个叫聚支啊。有了这些之后呢，它就可以聚合成那个整体。所以这些部分呢叫聚支，然后它的一种整体的叫聚啊，就叫聚，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讲的话，这个聚呢就是除色等力别，除色等力别呢就是说要遣除排除什么呢？色等力别，单独的要把它讲的是要排除单独的色等支当中包含的香味触等啊，就是色等了。力别呢就是说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说通过色可以产生眼识等了别的一种功能，那么就色法可以产生眼识，这种能够产生眼识了别功能的这个方面的话要排除掉啊，这个方面的话要排除掉。别呢就还有其他的差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色法可以产生眼识，眼识可以有一种分别的能力，眼识可以分别这个是显色吗形色，是这样的。然后你的鼻子还可以去分别这个是什么香啊，比如说你用这个檀香做的杯子，它很有香味啊。你用一个发臭的这个木头做的，它可能有臭味等等。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然后你的舌头就尝的时候呢，它也可能也有一些自带的啊，这些这个甜味啊，或者说涩味啊，或者其他的味道啊，也有。然后你摸的时候呢，可能也有这个啊，这个是比较柔软的，那个是比较坚硬的，那比较冷的，比较热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这方面就是说各自的差别啊，这个分别能力和各自的差别排除掉。除色等力别，把这些不同的分支的一些各自的功能能够产生的眼识耳识等的分辨能力，还有各自的差别，这一定要除掉，叫除色等力别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力呢，分辨能力，这个分辨能力是不是说色法可以分别啊？不是说色法可以分别，而是说色法可以产生眼识等具有分辨能力的这些啊，这些这个国法是这样，把这些呢就是说去掉。当然这里面呢上面的话就是说是色法。就出到色法上面，它并不是要讲眼识耳识等啊，不是讲这个，而是有它的一种因来诠释，用它的果来诠释它的因嘛。就它的果是什么呢？就是说眼识耳识是色法产生的果，所以说眼识耳识这个方面没有这些，要排除这些能够产生分辨能力的眼识等的色，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其实要排除的是色等单独的色和这样一种各自的差别法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排除掉。彼等相同果，排除了这个色产生啊，就是说视觉香产生嗅觉等等这些别别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之后呢，彼等相同果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地水火风啊、色香味触啊等等相同的果，就是这个杯子、瓶子它自己相同的果。相同果是什么？就是能够装水。哎，这个其实这个杯子它最主要的特点，它的法相是什么？就说这个大富盛水嘛，大富盛水就是说它是个大富，它就说是这个大富，就是这个瓶子啊，它里面是这个啊，它的一座这个像这个，它里面就说空的，可以有一个像这样一种富一样的东西，大富盛水，它可以装水的，这个就是它的法相，它自己不共的特点。所以说就共同的作用是彼等共同相同的果，相同的作用就是能够装水，能够盛水，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地水火风啊，单独都不讲啊，就是合起来的地水火风和色香味触合起来的这个啊，就是这个能够装水的瓶子。 非因与犬除，就是说他自己呢是彼等相通过，就所有的地水火风所有的色香味触合起来的能够装水的这个我要肯定，就是这个。然后呢肯定他自己的本体之后要排除不能够作因的不能够起作用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柱子等，它不是柱子，它也不是铁球，它也不是其他的东西，反正它排除了不能装水的这种啊，这项的不能装水的东西，就是说是非因与浅出嘛，就是柱子啊啊，或者是这个铁球啊、石块啊，把这些呢都排除掉，非因与浅出。然后呢，最后取个名字，即用瓶之名，就用一个具的这个瓶子，就是具嘛，它就是象征的话，就瓶之名，就是其实就是讲到了一种他自己的名字。他这个瓶子，当我们说瓶子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个上面的色法。也没有讲它是眼识的一种对境，也没讲其他的啊，就是说没讲，它就是只是用平时它自己的一种相同果，就是所有的一些之分相同聚集起来的一种作用，它的果是什么？就是装水。它就装水，装水的话不能够装水的排除掉，能够装水肯定的，然后取名字叫什么瓶子，要给它取个瓶子的名称，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讲的时候呢其实不复杂啊，像这样讲的时候反正就是说取瓶子它是排除了这个其他的单独的差别，它别别的能够，比如说这个瓶子的色是可以隐身眼识的啊，瓶子呢这个瓶子的香呢可以隐身这个嗅觉的等等，把这些东西都排除了，不单独讲这个，就是讲它共同的果啊，这些就是说是色香味触啊地水火风它们合起来的这个共同的果，那就是装水。它因为它是瓶子嘛，它虽然就是说是这些合起来可以变成很多东西是吧，那八微嘛，任何色法都是八微组成的啊，话筒也是八微组成的，那柱子也是八微组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八微组成的。但是呢虽然都是八微组成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他们共同的果，他们所形成的是什么？他们所形成的是一个能够装水的这个物体，所以说这里面那个装水的物体他们共同的果，在这个地方共同的果就是瓶子了，能够装水的，所以我们叫取名叫瓶子。另外一个地方呢共同合合的，其实共同合合的东西呢可能它是作为一个能够称量的东西，所以我们叫取名叫柱子，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在讲的时候呢都是八微，都是共同合合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非因与浅出，他们共同的果必成相同果，非因把不能够装水的一些浅出掉之后，就用了一个瓶子的名称啊，就用了个瓶子的名称，是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瓶子的名称它没有单独的讲这些，它就把它们所有的作用所有的这些这个因呢所有的一种这个它的之分呢合起来相同的果，就排除了不能够起作用这个，最后该取一个瓶子的名称。所以当我们在讲瓶子的时候，它其实就包含了这么多的东西啊，瓶子的名称的时候具体名它就包含了这么多东西，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所以它就一定要浅出立等色等立别，不是在讲其中的某一个能够起的作用，而是他们所有的合起来的一个能够起作用的，而且排除不能起作用的东西之后取瓶子的名称。所以说当我们说瓶子，当我们说瓶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除色等立别彼等相同果非因与犬除，这三句话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在这个瓶子的名称上都要具足的，都要拥有的，是这样的。过瓶非为色一体之名称，那么就是固瓶非为色一体的。所以说呢这个瓶子啊，当我们说瓶子的时候，非为色并不是从所谓的色一体的这个上面去取一个名称的，不是把这个瓶子取一个叫色的名字，也不是把这个瓶子名字取一个叫做香的名字，它就取一个瓶子的名字。因为就是说如果是色的话，我们把它这个瓶子取名叫色，它就说是什么，它就说它的一种词句，它的作用就引领我们的一种思想就只能够把它表示成八微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八微当中其中一个它这个聚之能够代表聚吗？不能代表聚，是这样的。它只是八微当中的其中一个。八微当中其中一个不能代表其他的七个。所以不能够取这个名字。必须要把它们合起来的这个呢取一个名字。所以说这个人叫固瓶非为色一体的名称。相同的道理呢，过瓶非为香一体的名称，过瓶非为地一体的名称，过瓶非为火一体的名称，不是这个，不是八个一体的名称，不是每一个八个单独的每一体的名称，不是和这个八个当中的某一个法成为一体， 然后取一个名称，不是，应该是和合的，彼此是相同果，这个方面呢，相同和合起来的相同，而且不单是和合，而且要体现出他们的果，就体现出了和合出来的，他和合出来之后他的法相，然后给他取一个名字。他的法相刚刚问你瓶子为例了嘛，虽然就是柱子啊、瓶子啊、花啊，就全都是八位组成的，但是八位组成之后呢，它有不同的因缘，八位组成之后呢，它会变出不同的形象，不同的一种状态，不同的物体，不同的物体它的作用，它的法相是不一样，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八位组成起来的这个东西，它如果是大富的圣水的，对不对，它有这个体性，它有这个特点，好，我们叫瓶子了。八位组成的它可以称量的这个东西，叫柱子了，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取名字的，而是把他是他们就说是合起来的共同的果，非因与犬不是他不具有他的一种作用的，这些非因呢犬出之后取一个名字啊，取一个这样，或者人，或者说这个报纸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说每一个法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所以很多时候英明的法相呢，都是用他这个法自己最不共的一个特点来安立他的法相，然后要你这个东西要符合他的一种这个法相，才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他在讲自己的一种这个不同的自信。那么就是说是故瓶，所以说这个瓶子的名称，故瓶就是瓶子的名称，非为色一体的名称，它并不是和这个单独的这个聚支当中的比如说色一体取个名字，或者说就说是这个八微当中的这个香一体的名称，不是这样取的，它是一个整体来取的，相而且是相同的果，整体还不行，必须要相同果这个方面，是全类聚别，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全就是类的名称和全聚的名称的差别，这方面就是是全类聚别，它就说是这个是全类名称和全聚名称。那么什么叫全聚的名称呢？全聚的名称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就是说八微组成的，八微合合的这个东西，这个瓶子它一定是八微聚合在一起，这个是该取个瓶子的名称，它就叫全聚的名称，它是分支聚支的一种整体嘛，聚支的它是一种这个，其实我们把这个学完之后呢，把这个基础打牢之后如果我们在这个英明当中把这些就是聚聚支啊、分支有支啊等等，把这些都搞清楚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脑海当中就知道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聚，它就是聚支的聚合，它就是这个其他的一种分支的聚合。所以当我们以后要去通过这个什么去中观去分解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了，早就知道了它就是聚合的，所以说一分解它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说前期的工作早就做完了。就直接就到达了无风微尘的状态了，然后再通过这些，其实无风微尘的状态在这个英明在趣神当中，不是趣神，在那个什么，在英明当中已经讲过了，只不过就是他讲心识部分没有讲，心识空性方面没讲，其实从通过六尘扰中尘来分析这样一种色法，英明当中这个是讲过的，是有的。他是因为英明他讲最高的是讲唯识嘛，讲到唯识，讲到唯识的话就是说是外境色法是没有的，只是自己的心识的一种本体而已，所以他也讲了很多破外境实有存在的理论，他就是外境是不是实有存在，他用很多理论来破掉外境不是心之外的外境，他的破这个是破得很彻底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如果学完之后呢，其实要如果把这前期的这些学完之后，按理来讲哈，要进入中观之前呢，把这些聚舍论啊、因明啊，把这些学完了，因为它里面把该梳理的梳理了，该把我们认为的实有的一体早就打散掉了，是这样的。所以打散掉之后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这个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的我就是五蕴，如果你学完基础论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五蕴。色蕴是什么？色蕴就是各种色法组成的一个聚体就是这样的。色蕴是什么？各种色组成的聚体，是这样。所以当你把聚舍论学完之后，其实这个概念早就已经深入到你心中了，早就心中就整我们认为的常有的东西早就打烂了，然后就是说实有的这个一体的东西早就打烂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认为的一种整体早就分成五蕴了，五蕴当中色蕴当中也分成若干，所以早就已经分完了的，而且把这个心识分为这个心所，它为什么这样分，它早就给你打散掉了，这里面哪里有一个整体呢，哪里有一个就整体聚集的我呢，实际上在讲这个学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已经把很多智慧告诉你们了，告诉完之后，然后我们去领悟它，领悟它把这个关键就是把这个法义要融入到我们心中去， 如果我们在学这些的时候融入，就真是已经相应的话，简德性当中它不会有常执，也不会有这个一体的那种执着，大粗大的一种一体的执着是没有的。因为居士人当中早就分五蕴，一分五蕴它就是这个，就是五个，五个当中色蕴它是再给你分，是吧？当第一品我们讲的时候，在讲色蕴的时候，它就给你分成了啊，色蕴就分成了五根啊，然后就是五境，再加一个最多加一个五表色，它就把色法给你分成十一类了，一个色法分成了十一堆，分成了十一类，这里面哪一个是一个整体的色蕴呢？是不是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是这样的。然后再给你分成那些极微，那哪里还有呢？他把受蕴给你分成那些心所，再把这个心法给你分成心所法，啊，给你分成五十一种心所，啊，这么心是这么多，五十一类，然后把你的心网分成六类，啊，这样这个里面哪有是什么事？哪有什么整体的意义呢？啊，根本就没有。所以它里面早就把这个前期工作是做好了，做好复杂是复杂一点，但是他把前面的已经做好了，做好之后你就捡现成的用，在一面当中再给你梳理一次。再把筛选掉一部分，然后你的智慧，这个是又清净的啊，人权所权也好，知啊有知也好，把这些该有的智慧分析到，把这个色外在的色法给你讲决绝成没有，本心决成心识的自己，然后在进入中观的时候，它简单多了，啊，你的智慧也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了，观察的方法你差不多也懂也熟悉了，再加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再进入分析，再通过中观他自己的一种不共的特点分析完之后呢，一下子就能够知道。啊，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去觉得空性，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很费力呢？就因为我们直接进入通关了，进入通关很多概念我们没学过，啊，所以这儿也碰那儿也碰，好像觉得就很难理解，就很不好理解，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分析这么观察的？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假如说以前学过这些东西的话，在这些比如说我们学过这儿有知分支是吧？然后学过俱舍论这个五蕴是怎么分成小细类的？啊，这样看着的时候哪里有实有的？他没有，所以再去学那个时候就更加，他就直接在某个高度上面再学了。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些东西都不用管，但现在我们要管太多了，因为我们以前没学。随着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其他的很多啊，就应该在前面消灭掉的敌人都在这儿聚集了啊，所以说你要集中火力去消灭它有点困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前面的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它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以前讲了嘛，每一部论当中，它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帮助我们。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哎，到底它是哪个方面帮助我们的解脱道的，我们不知道。当然你学完之后，你再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哦，这个具体的是那一块，因为是这一块，因为中观是那一块，然后像这样的话，密法是这一块，一个一个就是把它就都是对我们的一种佛法的见解，这些方面都是做一些提供了一些很多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综合的一种智慧的话，其实它也是对我们觉知的一种解脱道方面是全方位的，是这样的。当然你邵师也讲了，你只觉得只是知道的见解，不修也不行，也不修不行的。所以说，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觉知，觉得完之后就要去思维的时候，然后要去观修啊，去这个思维啊、打坐啊，这方面的话，就逐渐通过文思修的方式来引发最为最深的一种定解。最深定解就是最后，然后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引发这样一种修行的体验。那么通过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逐渐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杂念啊、疑虑啊、邪见啊，这方面就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这个法义他自己讲的就是诸法的真实义啊，要不然就是世俗谛的真实义，要不然就是讲圣义的真实义，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的一种，这里面讲的这样一种法和有法，具和这个具知，有知和分知，这里面其实就是世俗谛，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它就是通过分别念分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去使用它，暂时把它归类，是吧？暂时把它归类，但是呢，究竟来讲呢，它就说因为是分别念分出来的缘故，是吧？究竟来讲呢，是没有实有的。所以有些地方它跟你讲观待的法无实有，有的跟你讲要它是很多分支组成的，所以它不实有。所以那我们上堂课也讲了，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刚开始讲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哦，这个粗大的有知，它是若干个分支组成的。所以说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分支上的时候，这个粗大的有知在我们眼前就会消失掉，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你他的粗大的有知没有了，因为它全都是分支处在自己的位置嘛，啊，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而且我们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啊什么样组合起来的一辆车啊，什么样？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整体。但其实来讲的话，它就是除了各自的零件啊，处在各自的位置上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个什么所谓的车存在。这个方面，通过反复 思维之后，我们就认，我们会就会慢慢认同这样的一种案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又进一步讲，那么这个零件总是有的吧，这个分子是应该存在的。那么其实呢来讲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分子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脱离开这个有质之后，它就变成有质了。这个分子就本身就变成一个，它又是一个整体了。比如轮子是吧，轮子你装在车上，它是装在车上的时候，它是车的一个零件，但是你把轮子取下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体，它就变成有质了，是这样。那你说这个有质存在吗？它有质也是很多分子又组成的。那么要拆开之后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分子又变成有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直这样分下去分下去，哪里有嘛？暂时来讲有有质有分子，究竟来讲没有有质也没有分子，它都是假立的啊。你可以这样安利，是这样。随着我们智慧的一种深入，我们以前觉得存在的东西它都会不存在。所以究竟来讲到底是什么存在的嘛？究竟来讲都是一种虚假的像啊，究竟来讲都是一种迷乱的像而已。但是我们就单独一个，你要单独这个不行，我就换一个，然后我再换一个另外一个单着的，只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就换来换去，最后换来换去，中观寺或者这个佛法的这些导师呢，他也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你啊，你换成这样这个有问题，啊，你换成那样那样问题，总之让你的脑思想当中没有可换的，最后就发现哦，的确是没有。最后呢，慢慢你会怀疑以前认为的根深蒂固认为这个实有存在的东西，然后从怀疑变成确信确认。啊，的确是没有的，的确是真的是虚假的。那么那个时候当你真正发自内心的确认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确认这个是实有的，是吧，我们现在很确认这个东西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升起实执，升起烦恼，这是它的作用嘛。当我们什么时候确认它就是虚幻的时候，它就再不会升起实执了。我们确认它是假的，是吧，我确认它就是虚幻的，那就升不起实执，升不起烦恼了。这个就是还不说证悟空性的啊，即便是就是真实的安住在他的单空的状态当中，而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认同他是虚假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产生，因为他是虚假的当中生不起的一种烦恼。烦恼他的基础一定是实执，认为他实有然后再生烦恼，如果他认为他是虚假的，是生不起烦恼的，没办法产生烦恼，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当我们就是说以前大比喻讲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当我们就是说走夜路的时候，如果看到以为前面蹲那个人一个强盗，我们就越看越像啊，我们就马上产生很大的恐怖心啊，就这样。当我们看就一走近看是一个树桩的时候，对吧，当发现那是树桩的时候，你的一个心还有吗？没有了，恐惧心压着没了，上哪去了，根本找不到，因为发现了真实意了。你发现真实意之后呢，它就不会再有，因为它是假的。当你真实的安住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而不是说通过你的词句去认为它是假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说，有时候我们说，哎，我都知道是空性的，我都知道如梦如幻的，为什么还生烦恼？这个只是一种词句上的认知，只是大概的认知，而不是说发自内心的你安住在这个是假的的一种状态。如果你发自内心的安住在它是假的状态，绝对不可能产生烦恼。这个生不起实质，没有实质也不会有烦恼，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假的，你对一个法是假的，刚刚我们打比喻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人，是一个强盗，是一个猛兽，是吧，你会对它产生恐怖心或者产生嗔恨心。当你发现它是一个，它不是强盗，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强盗这个东西是假的空的，它不是一个强盗的时候，你对强盗的一种执着就没有了。但是有可能你对这个，哎，这个树枝，这个是个檀香木啊，啊，这个我以前发现的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强盗，这个让我生恐。我也突然一仔细一看，哎，这个是一根很好的一根沉香，一个很好的檀香，马上就产生对这个木头又产生了一个实执，又产生贪欲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总是在这切换，但是呢，空性不是空性，它是对一切法，它不是让你从这个切换到那个地方，它是让你知道一切法都是假的。哎，如果假如说我们真实能够安住一切法都是假的这种定界，内心当中完全安住在这种定界当中，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法让你产生，因为你没有不存在切换的问题了，是吧？不存在切换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对一切法都是平等的产生一种空性的见解，那就是秩序派来讲的单空。如果你真正的能够安住在这个单空的状态当中，那这个那个时候呢，就一切如梦如幻嘛，那个是不可能产生烦恼。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单空，它是压制烦恼的最好的利器。虽然它是一种假的圣义地，它还不是真实圣义地。真实圣义地是一定是要离世边的哦，它是假圣义地。但即便是假圣义地， 如果能够安住的话，绝对不生烦恼的，没有出大烦恼产生。为什么？因为内心当中已经安住在这个是如梦如幻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状态很重要。就像我们刚刚讲，你就真实的认为它，认为这些东西是实有，我们现在认为这些东西是实有的，这种状态就升起烦恼。当你真正的安住在一切都是假立的时候，那不会有烦恼啊，的确生不起来。因为它生烦恼的一种，生烦恼的基础一定是实执，认为这个东西要么可贪，要么可嗔。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一个啊，因为他为什么可贪可嗔？因为他认为他是存在的呀，是吧？要不然刚刚我们讲的，他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强盗的时候，或者是认为是一个什么，我们就升起恐怖或者嗔心。当你发现他是一个假的的时候，就没有了；当你发现他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你又升起另外一种烦恼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这个成像物是好的，是真实的存在的东西，是值钱的东西，而且对你自己的确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你认为他实有了，你会产生原他产生一种烦恼。那么你又认为它是假的时候呢，那就不会。你认为哎，这个是假，看起来像檀香木，其实不是檀香木。哎，那个时候你的贪心没有了，你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你贪心也没了，是这样。但是你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执着，反正就是说你刚刚讲，它会不断的切换，这个就不究竟的。但是呢，我们是通过一个比喻说明你的心啊，如果你认为它是假的时候，它以前那个状态它会消失掉，但是它总是一个基础。它总是认为这个东西存在有个基础，它还是不行，这个不能够永远解决问题。所以说必须要普遍的抉择一切法都是空性的，这个要用五大因或者等等来抉择。所以这个是当你安住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说因明当中也是这样，你安住这种智慧，据说你安住这种智慧，你真正安住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的调伏还是很大的。皈依，你能够安住的皈依的状态，对吧？发心能够安住的发心，真实发起来，真实很皈依的信心，那是不一样的。和我们现在就学的理论当中，我们觉得应该皈依应该发心，和真实的安住这种状态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起作用，为什么没起作用，是因为我们的心和这个法没有相应，没有安住在这种法的这种状态当中，但当然就暂时来讲起不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安住的时候就可以起作用，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来了解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内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但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呢，让我们能够知道啊，就是说这些句啊、句之啊，或者这方面呢，就是全啊，这个前面讲的是这个，前面讲的是全这样一种什么全句的差别嘛，全句的差别取名称。还有一个就是全内，全句和全内啊，全句就是说它是很多小法，很多微小的法集聚，这个叫全句。那么句啊，句啊，它的一种句之。还有呢，就是讲的话全内，内的就是分内。分类，它全类，就是说有些名称呢，它是全这个种类的，啊，全它种类的。品质呢，既可以全它的一种这个名称，啊，也既可以全它的一种集聚，也可以全它的种类，因为它是属于品质的种类。精品它是属于品质这一类，所以有些时候呢，它是可以说是全类的名称，有些的时候呢是全聚的名称，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就说是这个移民当中呢，给我帮助我们梳理很多这些方面的智慧，并没有让我们就浑浑噩噩。浑浑噩噩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这种智慧，它是该明了的不明了啊，该知道的不知道，该做了一些取舍也没办法做取舍。所以说了之之后呢，它的移民就说真正学好了之后呢，有些时候说嘛，这讲笑话说移民学得好，打官司就很厉害，是这样的。像他因为逻辑啊，他的思维啊，他整个智慧呢，就说是很清醒啊，很清晰梳理了，他很懂梳理这样一种这个，他有这个梳理问题的一种能力，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学英明，他是不是就是为了这种打官司？当然不是。英明呢，我讲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世俗地的法梳理的井井有条，让我们的智慧呢也是很有条理。智慧有很条理呢，就是说很灵，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当然，也只知道只有英明的智慧是不够的。所以说你如果有了英明智慧做基础，然后再去学习其他的法，比如中观也好，密法也好，他也可以因为这种智慧把就是说这些所学的法义呢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的做梳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自动归类啊，自动的去分辨这里面到底是讲什么样的含义。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的一种趋近于解脱道的智慧是很好的。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但上次也先讲一辈子都是沉迷于英明当中的辩论术的话，这可能是有些说是你要就很小的时候进寺院就开始辩论了，然后是头发白了还在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完全，有些时候他们说学这个英明呢就是说辩论呢也是很上瘾的，因为它是那种头脑游戏哈。像这样的话就是很上瘾，就像现在的事情打游戏一样，它就是说是会上瘾的。辩论有时候也是 当你就是说把一个辩论的时候把一个问题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完之后，他也是会上瘾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完全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辩论，当成一种头脑游戏啊，头脑体操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这个可能是啊，不是他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学英明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论点应该有的。应该来讲的话，应该帮助，比如说这个地方呢，让我们总的来讲，让我们就是说是智慧比较清醒啊，比较的一种这个广博，比较深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和修行有关的这些呢，必须要在这个当中逐渐逐渐去体现出来，体会出来。这方面的话，把这个英明的这些修行呢，用在解脱道上面，这个是法身论是照这个论点，或者说是传承上师们给我们这个保留这个论点，它的一种直接的一种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大乘上师为什么经常提醒我们呢？因为就是说凡夫人呢，有时候修习佛法，不注意不注意，他就会走偏。所以说经常性的敲打，经常性的就让我们注意啊，这个里面要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注意怎么调整自己的发心啊，调整自己的态度啊等等。有这样的话，就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过程当中，尤其这些力量很大的这些大经大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得到他的智慧，而不会就是说被我们的分别念带偏，这个论点不会把我们带偏的，而是我们的分别念在学这个论点的时候自以为是的以为应该是这样或者那样，这个方面的话会把我们的这种修行带偏，否则的话这个论点本身不会有什么把我们带偏的问题，因为它不是邪论，它不是邪论，它是经得起观察的一种正论，而且呢就是说是它里面那个指引我们是得到清净智慧的，所以它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它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是凡夫人最怕自以为是的这种分别念把我们自己的修行带偏，或者说错误理解论点的含义，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了知的时候要多看上师，这里面一般一方面讲这个讲很多这些直接讲诵词啊讲音频的内容，一方面还是讲了很多和我们修行有关的或者容易让我们走偏的一些纠正的方法，这里面也很多，所以说就说是要多要看多要去体会，这时候呢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吧。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文林的不赞能把写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本做你做了做了学